各位弟兄姐妹，早安！祝各位在这个圣诞佳节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为认识耶稣，而能够在这样的世代里面，心里面仍然能够维持平静安稳。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两段经文，一个是新约福音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这是路加在他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下来，让收信的人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是在这样子一个精准的情况之下，他写在雅古士都是罗马皇帝的时代，耶稣诞生的这个事迹。另外一段是新约书信，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教会，对于路加所记载的这一个事件，加以一个神学性的阐述，神学性的注解。然后在这里，我今天选用的就是他用的一个词句：极致、时候、满足。什么是时候满足？时间如何可以满足？时间为什么需要满足？因为满足的反面就是不满足，甚至于亏损或者是亏空。什么叫时间亏损了？什么叫时间亏空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个很自然最直接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时候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以下的这个经历，在一个房间里面，几十个人低着头趴在桌子上，在桌上的那几张纸里面振笔疾书，不知道时间是多少，甚至于连看挂在手腕上的手表都不看。有些人是因为连看手表这两三秒钟的时间他都不想浪费，有些人是不敢看，因为一看之后就慌了。所以就在这个不知道时间的情况里面，几十个孩子在一个房间里面振笔疾书的时候，突然之间铃声大作，震耳欲聋的铃声。然后在房间里面站的那一个大人就大喊一声：停，不要再写了，郑红，每次叫你放下笔，你都不放下笔，为什么？考试的时间到了。这是我们最自然、最直接的想法，这是时间满足的一个层面，这是讲到时间的量的层面，是数字。如果你有手机的话，你现在打开来一按，你发现一系列的数字在那里，11，然后有2点，31点点，然后还有最后的两个数字会跳动的是秒。如果你还用一些传统的手表，老式的手表，你靠着它去听的时候，你会听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是时间量的层面。时间是客观的，是普世的，时间具备一个不容质疑的标准的特性，它不会因地而异，它也不会因人而异，它也不会因环境而有任何的改变。任何人忽略时间的标准，忽略时间的客观，忽略时间的普世，是徒然无功的，是徒劳无功的。不但如此，任何人如果不知道时间具备这样子一个长短永远不改变，不会因人有作为任何调整的特质的，那是无知的人。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他自己心里就想说，哎呀，我今年的丰盛到一个地步，连收藏都没得收藏了，怎么办呢？我要赶快的这样做一件事情，我把我的旧的仓房拆了，盖了更大的仓房。 Amazon 现在就是不停的在盖仓房，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耶稣讲的故事的结束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要来收你的灵魂。不会变的。可是时间好像又不是只具备这一种一系列的滴答滴答不改变的长短所组成的。所以在你我都晓得时间具备一个客观的普世的不改变的特质的同时，我们脱口而出想都不想，我们会说，哎呀，时间怎么这么慢。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转过身抬起头来，你以为你看到那个短针已经指向五了，没想到那个短针怎么样，卡在一跟二的中间，还在一跟二的中间，不但还在一跟二的中间，你怎么看那个针都不动。你哀叹时间怎么这么慢呢？我们脱口而出就讲这样子的话，所以那个长短进行的速度不会改变的时间的真实，同样的带给我们太快太慢的感觉也是真实的。这就是时间的另外一个层面，值的层面。因为在量的层面永远不会改变的时间当中，生命的品质一直在改变。这是时间的奥秘。时间是为生命而存在的，而生命又是存在时间的领域里面的。时间是为生命而存在的，而生命是存在时间的领域中的。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请你闭上眼睛，你可能会说，牧师，我等一下自己会闭，但是我现在鼓励一下你闭上眼睛一下，因为我要你想象。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们生命的贫穷，因为我们已经不懂得什么叫想象了。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睁开的眼睛的时间为什么痛苦，因为睁开眼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麻烦的就是我闭了眼睛的时候我也发现我很难想象。所以你如果等一下自己在听到的时候就会闭上眼睛，我现在 encourage 你，你现在就闭上，跟我稍微想象一下。永恒无始无终，永恒突然起初，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的头两个字。时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起初在那无始无终的永恒，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想象。突然起初，时间开始了，然后就在这个时间的舞台上，你发现一幕一幕的那一位巧匠，那一位奇妙的巧匠，一幕一幕的展开，让人赞叹的空间，让人赞叹的宇宙穹苍。然后你在这个时间的舞台上，你发现开始出现多彩多姿丰富的生命， 时间是为生命而存在的，而生命是存在时间的领域里面的，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所以上帝多次的说，神看着是好的。一直到在时间的舞台上，到了创世纪第三章，罪因一人入了世界，生命开始腐蚀，生命开始腐朽，生命开始堕落，而与生命交织在一起的时间也亏损了。我要借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好让你们知道我不是乱讲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包括你我根本不觉得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些无机物，包括这个电线，包括这块木头，都在叹息劳苦。让我想象一下，这个讲台怎么叹息劳苦。我说你叹什么气？他说我自从站在这里之后，就有人嫌我，有人嫌我太瘦了，有人嫌我太轻了，有人嫌我的颜色太浅了，有人嫌我太现代化了。我说：“哎呦，这么辛苦啊！”他说：“是啊，我还要同情。”他说：“可是你知不知道，前面那个站了好几年的，那个更辛苦，因为有人嫌他太胖了，有人嫌他颜色太深了，有人嫌他太阳太重了，有人觉得他太笨重了，太古老了，所以他累了，他就下去休息了。现在换我被人家嫌了。”哇，詹姆斯好会想象哦。如果这是我想象的话，我就觉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那时间你是不需要想象的。因为本来那一位很轻快很稳健，一步一步从来不会乱了脚步的时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往前走的时间，在你我生命腐朽生命堕落的情况之下，你知道他多累吗？滴答
滴答，好慢啊，
老态龙钟的叹息劳苦。
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才会说，你们要爱惜光阴。而那爱惜那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是救那个时间，抢救那个时间， redeem， 你们把那个时间抢救回来。各位，我问你，你从来没有想要回到去年去抢救那个特别的时间吗？你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叹息过吗？想要回去抢救十多年以前你做那某一个决定的那个时间吗？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科幻片说，哎呀，人类终于制造出了一个机器，可以在时间里面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时光隧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科幻片？我告诉你，所有的那些科幻片，人要飞的不是飞到未来，都是什么？回到过去。就连最近的那一步都是 Back to the future。 因为时间已经亏损了，
时间已经虚空了。有谁能够重新制定？有谁能够重建万有的美好，包括时间？只有那一位原来量身定做这一切的创造万有的主宰。所以从神学的角度，真的可以说直到时候满足了，直到时间再丰满了，那亏损的时间可以重新变成丰满的时间。但是在我们讲这个时间终于充满满足之前，我想先举两个例子，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两个时候尚未满足的例子，请同工按一下。两个时候尚未满足的例子，一个是创世纪十五章。你如果读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哇，你发现这一章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你发现在上帝在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的互动之间，他是一面倒的恩宠这个老人，一面倒的恩宠他。一开始在异象中，神向他显现，就跟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了。”耶和华有话对他说：“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就说：“出来，出来，出来看。”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到了迦南了，把他从帐篷里叫出来之后，指着天上的星说：“你将来的后裔是像这天上的星一样多。”然后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亚伯拉罕信了，耶和华就以他为义。亚伯拉罕还问：“有什么凭借？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确定？”耶和华就要亚伯拉罕带来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等等，把这些祭物都劈成为两半，除了小的鸟之外，摆在两旁。你知道耶和华怎么样的恩宠这个老人吗？因为到后来亚伯拉罕看到一个景色，就是在这所排的两列的生物切开来的生、这个祭牲当中，烈火从当中走过。神学家告诉我说，这是在近东那个时候，两个邦国、两个族群、两个人之间立约的时候，一个常常见的行动，就是一个盟主跟附庸于他的人都在切开的生祭当中走过去，两个人互相表示以身相许。不只是那个附庸的说我要这样子的以身相许，连那盟主都倒过来说，如果我有一天被约于你，我宁愿自己像这摆着的牲口一样被切为两半。而在这个过程中，耶和华走过去却没有要求亚伯拉罕。你觉得恩宠到什么程度？一面倒的恩宠。但是在这一面倒的恩宠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请同工按一下，就是十三到十六节。这个小小的插曲就在这一切的恩宠当中，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说：“哦，对不起，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的后裔有一天必寄居别人的地，而且要服侍那地的人，而且那地的人还要苦待他们四百年。”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晓得，这就是雅各带着自己的儿子投奔他的儿子约瑟的故事，到了埃及。但是在这里，在这个一面倒的恩宠当中，耶和华跟他说：“对不起啊，这块地是一定要给你，也要给你子孙的。可是你的子孙们要被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被苦待多少年？四百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为什么？大家一起念：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时候还没有到。” 这个地上这个亚玛利人可能是被来代表迦南人的，这个地上的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他们的行为，我不喜欢他们的作为，我不喜欢他们站在这个我所创造的万有当中的这块地上，我要给你的子孙，但是你的子孙有400年不能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罪孽好像一个铅或铁，一块一块的往那里放，放放放放，还不够重，一直要放，一直要重，一直要累积到一个地步，那天平那个秤移动了，而现在都还不是时候。这是第一个让大家看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同工按一下民数记14章，下面的先不要按哈。民数记14章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以色列人终于在上帝的大能之下降了10个灾给埃及，终于让法老无计可施，追捕他们的路到了红海，红海又吞灭了法老的军队，红海拦不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在这时候已经走到寻的旷野，快要回家了。你有没有下班的时候走到家门口，你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门是那个把手，你的手已经伸到那个把手，这是寻的旷野，再往前走就是迦南美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摩西说等等等等，我们这个走进去并不像回家门把一开就进去，就可以吹冷气，就可以吹暖气，就可以喝水。为什么？因为内地的人他们不欢迎我们，有些时候弟兄回家也不见得说欢迎就是了，但是我不管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你去看摩西交代他们的，他交代他们的并不是说你们去看看情形，他要他们去详细的勘察地形，他们要画哪个地方有坚固的城，哪地方有河流，哪地方要怎么过，很辛苦啊。你要知道，如果现在的话，摩西唯一需要的就是 Google Map 就通通出来了，那时候没有。去了12个人之后回来都承认那个地方的前场坚强，这个城墙是坚固的，百姓是高大的。这里面有2个人说虽然如此，可是我们从一路被带过来，不可能就被丢在这里，我们可以进去。另外10个说我们在他们面前跟蚱蜢一样。然后你就发现那是人类第一次民主制度的失败。12个里面10个说进不去，大家就投票了，不管你是蓝的绿的蓝的红的，投票吧。投了半天之后，老百姓投什么？抱怨啊，我们新疆是送死的，耶和华你做这个事情是开我们玩笑。耶和华大怒，就告诉摩西说，我要把这一群悖逆的子民全部杀掉。摩西在上帝的面前勇敢的苦苦代求，求求求求，到后来求到下面这句话，请同工打出来，33到34节，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你手都已经摸到门把了，要开门了，上帝说等一等，不要碰那个门把，时候还没有到，去旷野里面再晃40年，一年顶一日。各位，你见过这样子的高利贷吗？每欠一天的赔365天，这是第二个，时间还没有到。时间从量的层面
我们可以问，这一个民数记十四章突然间冒出来，你们再去晃四十年，跟创世纪十五章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哈？你不问的话，我现在讲，因为有人可能会问，这四十年，上帝是误差，还是原来他都已经算在里面了？你们懂不懂这意思？因为很明显的，亚摩利人的罪孽已经满盈了，所以才会把以色列人带到门口嘛。那现在说回头再走四十年，这四十年究竟是误差还是神已经算好了的？在现在这个时代，做企业的，在商业界的，精算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精打细算，就是所有的大企业都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收集全面的数据，然后算未来的走向，好让企业可以调整脚步。保险业如此，财务如此，市场的走向都是这样子的。量的角度得到答案吗？我告诉各位，因为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有基督徒跑来跟我说，牧师，在彼得后书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人以为神是单言，他不是单言，他乃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说，可是牧师啊，上帝越单言一天，进地狱的人就越多。问这个问题的人是问对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少数的，所以上帝越单言一年，越单言十年，进入地狱的人就越多于进天堂的人。量能够回答吗？你如果从质的层面，你就发现这两个时候没有到的这两个例子，我现在摆在你们周围的面前，你们就发现这是一体的两面，对不对？你发现创世纪十五章是因为上帝宽容，所以他告诉亚伯拉罕，时候还没有到，你的子孙要到埃及，他没有讲埃及，他说会带到别的地方。民数记十四章时候没有到，因为上帝不宽容，你看到没有？创世纪十五章时候没有到，上帝宽容；民数记十四章时候没有到，因为上帝不宽容。你们如果要问我用普通的话来讲，我就讲给你们听。今天我们说上帝要祝福好人，祝福我们这些人是一定的，这个是绝对是这样子的。但是时候还没有到，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上帝说坏人还不够坏。然后上帝又告诉我们，好人还不够好，所以时候还没有到。你是属于哪一边的？前不久有一位弟兄跟我说，他觉得很颓丧，世局为什么如此？放眼世界上的国家的统治者，越霸道的就越当道，越一意孤行的，不管是集权制度底下的那些专权统治者，或是用民主方式选出来的人，越霸道就越当道，越一意孤行就越当道。而这些人霸道当道的结果，就是局势越来越乱，越来越紧张，空气越来越不好。我说这空气越来越不好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性的，一方面是精神性的。空气真的越来越不好。我到台湾短宣的那四个礼拜，第一个周末是去台中，去了台中之后，礼拜天回到台北，礼拜一
就到医院去了。所以你们如果说台中空气污霾，那我是亲身经历了，根本还不感觉到，后来回去之后就发哮喘了。除此之外，就是空气非常的紧张，所以人心越来越觉得惶恐。局面为什么不扭转过来？如果你把这两个事情摆在一起，坏人还不够坏，好人还不够好。还有，你如果再看直的层面，创世纪十五章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上帝要静观其变。他要再看一看亚摩利人，他要再看一看亚摩利人的罪孽，在他的宽容之下，究竟有没有可能会有转变？还是就一直腐蚀下去，一直腐烂下去？所以他选择静观其变。但是到了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上帝说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现在不能够进去，是因为他主动的干预这件事情。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上帝要静观其变。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上帝主动的干预。我在这里要谢谢牧杰长老，他礼拜二，我们礼拜二都有长老牧师同工一起祷告的时间。祷告完之后，牧杰长老就突然间问我一句话，说：“哎，张牧师，你这个礼拜要讲到，这是江年期的第三个主日，你的主题是不是爱？”他这一讲我就愣住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想要讲今天讲的这 两段经文。牧杰长老是看到我一愣住，他就赶快话锋一转，就不讲这件事情了。他大概晓得我如果在年轻二十年这样子一下，说不定还可以换方向，现在已经换不了了哈。但谢谢提醒，谢谢提醒，是的。静观其变，是因为爱，主动的干预，也是因为爱。你喜欢神如何爱你？你喜欢神如何爱你？我谢谢牧杰提醒。因为当我想到今天的主题是爱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两段经文，上帝说你们这些蒙福的人还不能进去，因为他要静观其变，因为他爱，因为他宽容。然后到民数记十四章，上帝说你们这群人不能进去，因为他要主动的干预，主动的管教，都是因为爱。各位，我告诉你，你觉得这样子的爱容易承受吗？你觉得这样子的爱容易领受吗？上帝的完美，完美的上帝，他的静观其变与他的主动干预交集在一起的时候，在时间空间的领域中，那就是万有的拯救，那就是时候满足了。有人会问，那以色列人过了四十年后，终于越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那个是时候满足吗？当然不是，否则你就不会读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那里所记载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扭曲，一次又一次甚至于不堪入目的事情的发展，一次又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需要管教。况且在这里其实已经说清楚了，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所记载的时候的满足，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我稍微讲一下，我先讲一下这个当上帝静观其变，在那个时候人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用路加福音第二章所里面的记载，雅古士都作为代表吧。毕竟那个时候罗马是在欧亚非三洲那个地方最强烈的、最强大的国度。雅古士都一方面继续的用罗马的政治军事力量霸凌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许多的族裔，一方面他宣布罗马太平盛世，甚至于这个词句有人还用来说，其实那里面那个词句应该说是雅古士都太平盛世。他不但是把罗马的凯撒变成皇帝，凯撒其实只不过是罗马的议会选举出来的统治者的意思，他把这个凯撒变成皇帝，而且他将皇帝神化了，是由雅古士都开始的。这并不是说在他之前的凯撒没有受到许多的人的那种崇拜，英雄的崇拜有，但是是在雅古士都开始，他正式的把罗马的凯撒是皇帝而且是神来神化。因为他宣称自己所成就的远超过在他之前所有的罗马的统治者加起来的。一个逆天行道的人自立为神。主动的介入，神主动的介入，主动的干预，在这件事情上跟以往不一样的，不只是因为他主动，而是亲自介入。相对于逆天行道的人自立为神，这边主动亲自介入的是顺天行道的神子降世为人，身为一个弱小的婴孩在马槽里亲自介入，带着某一种的乔装 camouflage， 英文是 camouflage， 我不要用伪装，因为伪是这个假，在上帝没有假的，是乔装，带着某一种掩饰性的亲自介入人类的历史，让人一时看不出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主动的亲自的承受所有父神给的管教，这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暗示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以色列人其实跟奴隶没什么一样，是在神的管教之下，只不过怎么管教也管教不成一个像样的样子出来。而现在这一个完美的神子亲自承受父神所给的一切的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是这样写的，把我们这些怎么样管教也像样不了的人得着儿子的名分。而另外一方面，他的乔装，他是来做王的，王权的彰显。我们就用诗篇第二篇来结束吧，请大家打，请打出来，请我们大家起立来读诗篇第二篇。这是在大卫的诗里面讲到那一位受膏者出现，一个很美的诗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熬酱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当以嘴亲子，你可不可以闭上眼睛稍微想象一下，人如何用嘴来亲这位受膏者。我给大家30秒的时间。我感谢上帝，我不需要用想象力就可以看到一个有罪的女人，甚至于她已经习惯周围的人说她是有罪的女人，她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他的眼泪，他的鼻涕留在耶稣的脚上面，他在惊慌之中用自己的长头发去擦，好像以为头发可以吸水一样，发现他的头发没有办法把这些水擦掉，他就用他的嘴来亲，希望把这些水可以除掉。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请坐。